耶稣差遣了七十个门徒到各城各乡去宣扬天国的福音，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在这一章里面，稍微讲错了。然后他后来在第十章的结尾的时候，他并没有记载这个当时门徒们回来，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就是说这个门徒们出去之后，耶稣为他们祷告，把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就去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回来之后，他说哇，他们非常的兴奋。这个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连鬼都服了我们。OK， 就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大家回去可以看那个相关那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这样的。然后这个然后呢，然后就进到第十一章，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就是一起来查考十一、十二章，但我们将来的这个礼拜五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再学习十一章没有跟大家讨论内容和十二章的内容，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些十一章的内容。那我们要不要请王健给我们练第一段好了，好不好？好，谢谢。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讲到耶稣差遣了门徒，他们出去传道，有很大的收获，非常的兴奋。然后后来耶稣继续带着他们在各个城传道，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很令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大家我想应该都很熟悉，就是算是耶稣的先锋。然后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在监里面了，然后他就有一些问题，所以他自己人来不了，就差遣他的门徒来问耶稣，就是刚才王健给大家念的这一段。然后呢耶稣就对他有些回答，就是刚才给他讲的，就是说你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回去告诉约翰。然后另外有一些经文我们时间关系没有读，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要不要请永强帮我们念好不好？从第十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就讲到耶稣不仅告诉约翰的门徒一些的回答，那我又略到一些经文呢，耶稣继续在讲施洗约翰在整个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神国历史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和他神兴起他所行的，然后对他的从某种讲说一种的评语好了。然后呢就是说是然后最后呢也借着对约翰的这样的评语呢来告诫周围的人，就是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了约翰已经为止，然后呢就是说希望世人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然后对他做出回应出来这样。然后下一段第十六节到十九节讲到说耶稣讲完对约翰的这些的回应之后呢，他的话题稍微有一个转变，他讲到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或者翻译成说呢，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 OK，那这一段呢就是进到第十一章里面第二个小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开始看到的是关于施洗约翰的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然后这一段是讲到耶稣对当时的世代，他带着门徒在整个那一带地区这么多的传天国的福音之后，他所看到的一些的现象，然后他就着这些现象他有一些感慨，就是这一节经文。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讲到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要不要请简志军帮我们念念好不好？好，那这一段的圣经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话语里面就越来越严厉，他就讲到就是说是 在各个城里面行了很多的异能和神迹，特别是在就着他所行了这些神迹的那些城市里面去看英文，他讲得更清楚，他就讲到，他就开始责备他们，就是说是哥拉逊、博塞大、推罗、西顿、加百农和都是当时的城市。OK， 有一些是甚至算是有跟外邦人的这些城市里面，也有一些是以色列，像这个博塞大这些就是哥拉逊就是以色列人的城市，加百农也是以色列人的城市。那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索多玛，是大家还记得是在创世纪里面这个索罗玛和俄摩拉是吧，这两个城市就是说是在那个时候行很多的恶，然后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然后神毁灭了这两个城市的。 OK， 罗德和他的家人都在那里面，那罗德逃出来了这样。所以那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的这个索多玛、俄罗马这两个城市被神因着罪大恶极被神而且不悔改，然后被神所毁灭。所以说耶稣在这地方就讲说，现在这些城市就耶稣所行异能传福音的这些城市里面，将来所面临的审判比这个索多玛已经他们所知道的审判还要更严厉。 OK， 这是已经非常严厉的话了。然后在最后第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就耶稣就有一段的祷告，他就讲到就是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将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王，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然后后面这一段大家注意看，是接着前面这些祷告里面讲的，就是说那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凡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我，就是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使他们使我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后下面就是进到第十二章耶稣跟法利赛人继续的在就着真理有很多的讨论这样。我们一起来做一段的祷告了。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美丽主日的早晨，你又聚集你的众儿女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知道我们向你敞开的心，向你敬拜的心，我们心中急切的渴求你今天早晨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真理的圣灵也向我们来开启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带来那极大的真理释放和能力。主啊，也激发我们在你面前追求你，回应你的信心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你亲自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来真知道你谢谢主，求你亲自来高立下面的时间愿主耶稣的名被彰显，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施洗约翰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我想大家如果对施洗约翰比较熟悉的话，他这个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他问出这样的问题出来，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比较正常 OK，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非常的不是说不正常，就非常的疑惑，就是说施洗约翰，因为大家如果读过所有福音书的开头的话都在讲施洗约翰，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神奇性的人物，从小在怀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 OK，就是胎儿被圣灵就是胚胎被圣灵充满 OK， 就很神奇的一个人物。然后刚才我们有读到也不吃也不喝，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就非常的 organic 的。那个这个，然后呢他在约旦河施洗传道的时候，那约旦河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近的 OK， 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从以色列到现在的约旦 Jordan River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那所有全城人都要出来这个受他的洗，而且他有时候会痛骂这些当时这些违背神的人 OK， 那读起来就是说是非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人哪个牧师敢在台前讲这样的话了 OK， 那很多人在他面前受洗施洗悔改 OK， 所以而且他也福音书里面记载，就他非常清楚就 recognize 认识到耶稣是基督 OK，因为他说我给他施洗的时候圣灵有降在他的身上， 当初圣灵告诉他说你施洗的时候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这个是将来要来的救世主。他说我看到了，所以说他跟他的门徒说，基本的意思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他说他指着耶稣说看啊，什么神人羔羊，对吧？所以说是，所以你从这些的话语你去听到的时候，你就说其实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知道耶稣是什么，是救世主的。 OK， 所以以至于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哎，你说他怎么突然问出这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说是这个那个要来的，就是说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 OK， 到底是不是你 OK。 所以他自己还去不了，因为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差的门徒去了 OK。 所以我在思考这个施洗约翰当时的情形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因为他被无辜的关在监狱里面，那关监狱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就是指责当时的这个希律王做的事情非常的不道德 OK。 那我就不仔细讲这句什么的事情了，就是说是以至于他所以当我们去能够去体会当时施洗约翰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的时候，或许也可以去理解一下他的心情。就是说你想想看，他如果说我一辈子只有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做将来救世主的先锋，那这个非常清楚，从他自己的话，从耶稣对他的评语里面都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对吧？大家还记得就是说是这个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评价他，就是说他就应允了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话。所以就像如果说打仗一样的，或者说是如果说是或者是说你或者说我们做 research， 你老板是说呢，哎，李辉，你先去尝试一下这个项目，然后如果这个项目已经相当不错的话，我们就有大批的资金要投进来，然后就开始去做这个公关了 OK。 然后你真的去做了先锋，做完了之后，而且你已经有很大的果效了，全城的人出来这个受你悔改的洗，然后你发觉说这个耶稣的动静有点跟你的想象不太对头啊，就是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先锋，他看到的就是很多人的受洗，看到了果效，然后他下面的期望就是说是这个国就逐渐的被耶稣成为王，对吧？这个军队就要进来，就要推翻罗马的这个的统治，然后就要这个神的国就要扩展，然后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强大又被恢复。Nothing has happened， 不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再发生。啊，所以说或许他心中就开始有这些困惑，不但没有发生，他自己还无辜的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OK。 所以说有一些解经家在这地方是说呢，不能这么去理解约翰，那所以我这地方打了个括号，或许心中有很多疑惑，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想我今天讲的这内容有点猜测说他心中是有疑惑，如果讲错的话，将来在天上现在就跟他道歉吧所以将来在天上或许可以饶恕我。那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话，像这样的情形出现过很多次。你像大卫很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他自己愿意，就神就吩咐撒母耳先知，就把他一个最他是他兄弟里面最小的硬把他招来告诫他说你是王，然后做了王之后不做还好，做了王之后呢，就被什么扫罗一直追杀，一直追杀，一直追杀，而且追杀了好几次。这个你想想一个人呐、几千的这个勇士要去抓，要去杀他，这个日子不好过了。OK， 以色列就这么大点地方，你往哪儿逃？所以好几次他还是能够去杀扫罗，但是他没有杀，因为他敬畏神。杀到最后没办法，他就跑去投靠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当时跟以色列人是打仗的。就是投靠敌人了，这个可能在以色列人眼里面是非常卑鄙的事情了，所以还是没办法。所以那这个以利亚大家也知道，在加密山上靠着神的能力非常的这个显大能，打败所有这些先知，下了山之后皇后耶洗别一句话，我明天就来杀你，扭头就逃命，然后最后逃了50天之后说我就神呢你就把我杀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 OK。 那摩西雅各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其实在我们信仰追求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出现挣扎， 而且常常心中产生很多的疑惑。我给大家举一些，像我们，就拿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发生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有人出来出国，然后到了老三某市来，然后就接触了福音，然后就信主了，而且受洗了。OK， 这非常感谢神的事情。然后下一步呢，他要回国了。然后我们就心中就哎呀，非常的这个舍不得，也非常的就是有些时候会有疑惑的。OK， 就是说是神啊，你在这一家人身上或者在这个人身上，你的道路到底是怎么带？因为在我们人看来，就是说是他能够信主，而且又很愿意追求，又聚会。那在美国的属灵环境应该是比在国内应该好很多嘛，对吧？这为什么就是到了一个非常这个要腾飞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跑去回国呢？然后回了国之后，教会也找不到，聚会也不太正常吧，对吧？所以说，那这个就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就像一个新生的 baby。然后就那我看我们教会所有的 baby 就是左抱右抱，左亲右亲，然后让那别的这个 baby 好像就是哎，怎么就一下就放到一个不太好的属灵环境？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疑惑，对吧？或者是说刚信主不久也受洗了，然后就是说比方说要去阿伯克里读书啊 ，OK。那就是聚会又参加不了了。那其实我们在座的不光是现在有在读书的，以前也有过好几家去读书了。OK， 那其中有几年的时间，好像在信仰这个路上，好像就是说，就一下就不太知道应当怎么样走。然后还有的就是说是，比方说刚信主不久，然后就生了个孩子啊，生了孩子之后，有很多要花时间的地方要照顾的地方，然后也是就是说。以至于说是，那还有就是说是好像生活都很正常，然后突然发生一些事情，工作上的不稳定啊，funding不稳定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像一下堆过来，或者是说我们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很受激励啊，神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有很多的信息啊，有一些是直接针对我们所讲出来的，然后我们聚会回来之后，我们说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在我的生活里面带出这个改变出来，一定要去行出来。但是一去行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障碍，就是马上就趴下来了。OK， 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操作里面，我们其实也常常会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也很多就是觉得非常不理解神的地方。那以至于说我们也说在看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看周围的人的生活和自己生命的成长，看家庭的时候，我们都会发出同样的问题和挣扎出来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就像使徒约翰一样，我们要去问神，啊，他自己问不了，就是差遣门徒去问。耶稣很有意思 ，OK， 他就回答他。他回答的话呢，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他说：“你们听见、看见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话呢？从哪儿出来呢？就是从以赛亚书出来。OK， 都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那他耶稣没有引用这些原话，但是基本的意思就是很多的类似的章节都是从那里面出来。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后来让我有一点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这个耶稣到底理不理解这个？使徒约翰，大家觉不觉得耶稣理不理解使徒约翰了？啊，理解啊，所以这标准回答肯定是理解啊。这个有多少人在很多艰难的时候说：“哎呀，神其实是很理解我的。”或者说在很多难处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即使在最难的时候，还是在关爱我，还是在哎呀，这个眼睛一直盯着我呢。”所以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理解使徒约翰的话 ，Let me know how， 让我知道一下你是怎么理解使徒约翰的。”啊，我后来就是我觉得得开启，就是所以我说我相信耶稣一定是理解使徒约翰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用以赛亚书的话去回答使徒约翰。那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以赛亚书是非常特别的旧约的一卷书，那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是最清楚的讲 救世主来之前要有先锋的。 OK， 那以至于说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以这个先锋自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可能对，所以在旧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他或许可能是对以赛亚书是最熟悉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关于他的。 OK， 至少里面的一些章节是关于他的。所以而且也就是因为这本书，他觉得有了先锋之后，神先锋之后所带出来的神国的工作，就是应该是在这个书里面所描写的，就是神国的这个扩展应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说以至于他才发出这些疑问出来。所以这个耶稣就特地的选以赛亚书来回答他，他说你把，他跟他的门徒说，你把这发生所有的事情去告诉使徒约翰， This is what's happening、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OK，那所以耶稣就是回答这个第一个这个回答。所以我当时理解的我觉得被神开启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中很被触动，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在面临这些挣扎，或者说心中有很多的 confusion 的时候，迷惑的时候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惑就是说，神到底理不理解我，神到底知不知道，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还是不是 care about me， 还是不是还来带领着我。所以耶稣实在是很有智慧跟意识，他就是用这个使徒约翰最熟悉的诗这个书来去回答他。然后他这里面最后还加了一句话，第六节他说你把这些事情都告诉这个使徒约翰，最后加一句，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话还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我就没有把这里面列出来。8:13-15，他这里面以赛亚那个时候先知讲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国啊，以色列民啊，你们其实最大的绊脚石是神他本身。你读这样的话吓死人的。 OK， 但是当时这个先知就是把这样的话宣告出来。他所以说耶稣在这地方回答使徒约翰，他说你凡不 blessed are the ones， 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你就蒙福了。所以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很多类似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历难处，经历挣扎，经历困惑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心中很愿意去追求神，去明白神，去倚靠神的时候，其中最艰难的一部分反而是去理解神的心意和作为。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有些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挑战就是因为不理解神，外表看起来似乎被神在绊倒。所以耶稣在这地方他也不避讳，他说凡不因我跌倒了你就有福了。然后在12他继续在回答，他说呢，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努力进入的，你去看NIV 的英文，它是讲说 is advancing forcefully， 所以应该把它翻译成天国是正在扩展，对吧 ？advancing 对吧？正在扩展 forcefully，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回答使徒约翰，他说你在所期待的天国的扩展，虽然没有按照你所想象的形式在发生，但是 make no mistake， 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它正在 forcefully， 就是非常勇猛的在扩展，这一点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它可能只是不是你所想象的，或者是你所期望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扩展，但是天国是在勇猛的在扩展。而且他加一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努力的人lay hold of it， 就是努力的人是得着的。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他一点都没有避讳使徒约翰对他发出的疑问，他甚至用他最熟悉的经文来回答他，但是也告诉他说这是神真正的心意，这是神真正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你去思考使徒约翰你去再对照我们自己的话，其实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形的时候，那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花长时间在询问神。 OK， 但是就像这个使徒约翰，我相信他也花长时间监狱里面在想这个耶稣这个是不是再来的，他所带出来的神国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耶稣这个回答使徒约翰是不是懂？我相信他是懂的。那神对我们的回答我们是不是懂？那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甚至觉得说神好像没有回答我们？那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几乎是 99.9% 的时候是回答人的。 OK， 只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神选择不回答。但是我不相信说我们在座的如果说是有20个人都在询问，神突然都决定说在过去的半年里面都不回答，这是 unthinkable 的事情。 OK， 神其实都是在回答的。那问题是，就像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使徒约翰，是说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 answer。 OK， 我们是不是得着神的 answer。 OK， 得着神的回答。那这个是要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回答，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神不仅是神他本人本身借着信息在告诉我们，神也借着周围的很多的环境，借着周围的人在告诉我们神的回答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不是我们是认可这样的回答，而且跟随这样的回答而已。然后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就发出感叹，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啊，这英文就是 unresponsive， 啊，就不反应啊。OK， 对吧？就是说是，啊，就是有时候太太骂老公就是啊。死人呐、啊，怎么不反应的 ？OK， 就这个意思。OK， 这个所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来聚会啊，或者是读书啊，或者干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进入这种状态。OK， 我们进入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这个读经营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最近民数记读完了。OK。那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哎，很有意思。我说我印象中在创世纪里面常常能够有印象，就是记载说下拜啊敬拜啊这样一个图画。 OK， 然后到了出埃及记也有。 OK， 比方说当以色列民听到这个神眷顾他们的苦情的时候，他们就低头下拜啊。然后到了利未记，当然是记载很多很多律法的事情。到了民数记，在旷野40年，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 picture 在就没有这个图画在脑袋里面了。所以我就去查圣经，果然你把这个关键词去查，果然在下拜这样的词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出现几十次，在民数记里面最后出现一次。而且这个拜是他们跟摩亚女子行营去拜这个别的神去了。 OK， 这个拜子下跪拜出现了。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从这个创世纪的开始，一直到了民数记在旷野40年，这种就是说是因着看到神的作为，或者因着明白了神的心意，然后就很油然地发出这种敬拜的这种的习惯，或者这种操作，好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吧？以前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这个背井离乡，我一出现神一有什么作为就赶快助坛，就感谢神，这个敬拜神。到了以色列人，神的云柱火柱天天在那边的话，他反而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这个就是这个向他们吹笛不跳舞，向他们举哀不捶胸的，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说很值得品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个可能有个误解，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信息出来，或者一个圣灵在你心中有一个感动，然后你说呢 ，It's okay, I understand， 我理解，我也同意，但是呢，我明天再说，或者是后天再说，或者是再等一段时间吧，然后我们就过去了。那我们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中性的事情，好像就觉得说就没什么后果。其实，在属灵的律里面没有中性这个意思。比如说一件事情你不回应呢？它有个反作用的啊，牛顿第三定律有个反作用呢，就是说是就变成了，就是说你的心呢就被 harden 了一下，就被硬了一次。所以任何一个感动，任何一篇信息进到人的心里面，神一个作为进到你心里面，人若不回应的话，你的心不是说跟原先状态一样，你的心因为反作用的原因反而被刚硬了一次。 OK， 所以你从肉心变石心，石心变铁心，铁心变 金星是吧？金刚石心 ，OK， 啊，所以说你到后来你变成金刚石心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子都就说你都动都动不了了，就像是你每一次不反应，加一块石头在你身上的，神要有些时候要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在我们世人在外人看来是非常大的事情，要 shake you， 就是震动你啊，要把你从这个地方给你移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成功把这些石头弄掉。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里面啊，比方说讲一次啊，说下个月再提一次，半年之后再提一次，一年之后可能还在提这个事情，我就心里想说糟糕，这个越来越麻烦了。 OK， 那只是说真的是越来越麻烦了，你会发觉说这个最后这个金刚石这个是硬啊，这个这是根本就是很麻烦的。 OK， 所以说有后果的，大家要从这个误解里面出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不要以为说不反应这是中性 ，no， 不反应是一个负面的作为，行动。然后不反应到后来呢，你就有很多的理由了。就像这里面讲说，哎，约翰又不吃又不喝，一定是有鬼在他身上啊。这个耶稣又吃又喝，而且就跟这些罪人混在一起，啊，一定是哪地方，这个。有问题，不正常，或者是怎么样，只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我这次去出差去那个Washington， 跟我的这个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出国，现在20年，今年在讨论要不要回北大这个不叫校庆，算 whatever 庆祝吧 ，OK， 毕业�庆祝 ，OK。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有3年没有见很多同学，他们就一起，我们4家人一起吃饭，他们请很 nice 请我吃饭，然后每人都是拖家带小了这样 ，OK， 我们就回顾很多的事情，然后也展望将来的事情，我们大概40出头 ，OK， 然后今后这个真正能够好好干事的，可能也就是 I don't know 20年。好的20年啊！我有次很好笑，这个跟一个人在交流，他手里抱的 baby 已经在跟我讲退休要怎么办了。我心里想说，你这还早着呢。Okay， 啊，这个那我们真的就开始讲退休的事情啊，就讲我们将来人生要怎么走啊。OK， 就回顾这个，我在飞机上回来的时候，觉得真是很感慨。我们当年在划船，在这个未名湖上划船，或者是在颐和园里面划船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人生要怎么办了。然后20年之后围着饭桌，旁边很多小孩子，我们还是在讨论人生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些说这些年来虽然知道教会，但是没有去。有一个信主了，一家信主了，然后说小孩子小，或者是牧师讲的有点听不懂，或者是说是这个离家里要开40分钟才能够到，然后等等等等等原因。很多很多的借口的 ，OK。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里，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我在问一个问题，我就说，神，你是怎么样回应人？当人始终是用借口在回答你的时候 ，OK。我这个问题，我刚才的言语表达不是很清楚，我再试着再表达一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心中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我说，主啊，你接触这成千上万几亿的人啊，几十亿的人 ，OK， 然后里面可能有相当一批的人呢是属于第一类，就是说在挣扎有困惑的，那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说就是几乎99%的时间是在用借口在回答你的，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吧 ，OK， 然后我说，主啊，你是怎么去回应这些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 ，OK， 大家可以回去思考。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是用借口在回答神，我们常常是用借口在回应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神在我们身上的所有这些作为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子在回应我们？或者你有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太难的话，你去看看你跟你孩子是怎么交往的，你孩子是用什么样的借口，或者你是用什么样的借口在回答你的孩子的 ，OK。 我这个问题实在是让我有很多的感慨，我同时也心中有很大的安慰。为什么有这个安慰？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提一个例子好了，我就不讲很别的，就是给我一个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就是说我心中有这么一个感动，就是说是神是一个以一个永远的爱在爱我们，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人的借口。哎，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OK， 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以至于说是人类历史有多久呢？神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回答人的借口有多久，而且很可能还继续，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彼得他说不定也搞懂了，他最后说一句，他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说：“神这样的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是虽然还没有来，你不要以为神在耽搁。” OK， 你不要以为神在耽搁。所以说，我说，哇，原来当其实我们老实讲，在看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或是看我们周围的弟兄的姐妹的属灵生命成长，看整个教会属灵生命成长。或者看整个北美或者大陆属民身上成长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一批的人愿意对神说啊，我不找借口了 ，OK， I will do it， I will follow， 或者说我愿意把我的心意跟你的心意 align 一致起来 ，OK。但是如果说我们 constantly 是在一个借口的状态里面操作跟生活的话 ，nothing is moving。然后耶稣最后一段有一段警告。我在 Rice 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然后呢，这个我们系对我们很好，就是说是啊，你们这一批人都要去找博士后了，所以说呢在 Napa Valley 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年会，就是我们四五个学生都系里面出钱，就是让我们去啊，这个非常舒服，然后我们去租了一辆车，那。我就放在我的名下了，但是这种company 公司的这个 contract 怎么翻译合同吧，所以但是你总是要有一个人叫 credit card 签字，就放在我的名下了。然后我们同行大概四五个人，有另外一个华人，然后我们就在开会到一半呢，他就说他不想开了，他要他决定去斯坦福去看他的一个同学。OK， 啊，那我说好吧，那个 Napa Valley 在 Northern California， 然后。反正这个车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 cover 都有保险，都在这个保险底下了。然后他就去了，结果他开完会然后傍晚他就走了，然后晚上深更半夜电话来了，发生什么事呢？他出车祸了。OK， 那边还下一点雨啊，干什么？然后这个北加州的这个，大家去过北加州知道，就是说常常一会儿左边出去的 ，OK， 一会儿右边出去的，出去的时候马上要 big U turn 了。去过 San Francisco 或许知道这些事情啊 ，OK， 而且他这个下弯的时候就是 15啊，意思就是说你要开15个 mile per hour， 你如果开45的话，你要飞出去的 ，OK， 他真的就是45，他这个小子就是个第一辆车就是 Toyota Celica 啊。所以现在可能已经没有这个 model 了，这 Celica 当然是跑车的 ，OK， 所以说他就喜欢在休斯顿飙车的人 ，OK， 他这个到了 San Francisco， 因为那一带都什么都不就是路不熟嘛，15就继续开45就撞到这个，然后当然感谢神，就是说没有受重伤，但是就是还是进了医院了这样的 ，OK， 后来没事了 ，OK， 所以啊，我们在属灵道路生命成长的时候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去上网找了很多标志，所以神在我们走的路上常常有个红绿灯就摆在那边 ，OK， 所以说有时候是绿灯你就继续走，有时候是黄灯就是你要放慢，有时候红灯你不要动的 ，OK， 很多的路标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你在你人生的路上，在你属于追求的路上有很多的路标的，比方说今天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敬拜，待会儿我们一起拨饼，神可能就给了你一些路标的。关于你一些事情的，你要学习识别而已。所以说那个小子开了看15，说 no problem， 我继续开45就有后果了。所以有些时候是 dead end， 意思就是说是死路一不是死路一条，就死胡同了，你走不下去了的 OK。所以我有时候很有意思，我看到一些人的观念和一些的操作，明明神已经 借着经文也好，借着他周围的环境也好，说你继续走下去是死胡同，对吧？还是是我就继续走 ，OK？ 还可以说 stuck 在这个死胡同里面 for years 或者是 months，OK？、Okay、还有 stop 是要停的 ，OK？ 有一些事情你要做着说做做做做着说，已经小孩也在哭啊，这个锅也要烧了，或者说先生又打电话回来了。或者是又在生病了，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的。OK， 这就是路标，是吧 ？Stop sign。OK， 还有就是 falling off the cliff， 就是要掉到悬崖底下去了的。OK， 其实神非常 gracious， 很有恩典的神，他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借着周围的环境，借着我们自己的追求，很多很多的路标。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走属灵路上黑黢黢黑黑巴巴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摸不着，没这回事的。OK， 所以神修的这条路可能是窄路，但是路标很多，我们学会识别而已。所以神在这边其实是他一种爱的体现，他说你们再这样下去的话，你知道索多玛吧，你们的结局比他还难。意思就是说给你贴了个大路标，你要 falling off the cliff。OK， 所以叫你就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了，这是神一个恩典。所以你去看有困惑很挣扎的人，你去看不反应不愿意的人，你去看就是说心已经硬了心就是不悔改的人，你知道耶稣是怎么看这些人啊？所以马太啊，他本人是个税吏，对不对？所以他很体会这个，所以他把耶稣他讲到，他记载约翰使徒约翰的耶稣对他的回答，他记载耶稣的感慨，说这些人不反应，记载耶稣的警告，说是将来的结局是更可怕的。最后他加一段话，他说耶稣说，在耶稣的眼里面，在神的心里面，和所有这一群的人都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This is how God look at 就是这是神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是神是怎么样体会，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的情况下，你的需要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就给大家一个 sign traffic sign 路标，Tell us where to go， 告诉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能够脱离我们，不管你是现在是挣扎的情况，是不愿意的情况，还是不悔改的情况，这是脱离我们现在光景的路。所以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那里去，主使我们得安息。路加福音在记载类似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在记载他祷告的时候，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这个翻译稍微有点，他就讲的就是 When Son of Man comes, wi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这 comes 是将来式啊，不是说第一次来，是主再来的日子里面。现在是在这个一个预备，在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先锋，在松动。在让天国在 forcefully advancing 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他说 When he comes again， 当主再来的这个日子的时候，他在世上是不是看得见这样的信心？不管你是现在是挣扎，是不愿意，是不悔改，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说我的出路是在神那里？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快讯。他可以从劳苦担重，永远从劳苦担重的角度来爱我们，来接纳我们，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回应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领主餐。我邀请大家有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祷告和安静。 我想邀请大家各自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今天就没有集体的祷告。神非常理解我们的情形，他不仅知道，他也知道出路在哪里。他不仅知道出路在哪里，他也心中满了盼望，因为圣经上应许我们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领受你的饼和杯。